那么今天开始呢，我们就要来看一卷这个非常要紧的书信哈。这个书信就是罗马书罗马书是一个在圣经里面的圣经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书。这一件书呢，是在使徒保罗旅行布道的时候比较后期，就是他要回耶路撒冷之先呢写的一卷书。那么这一件书呢是一般他写的时间呢，他是从这个使徒行传，我们前面有谈过保罗要回耶路撒冷，保罗带着马其顿各地的捐款要回耶路撒冷，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他在等候传奇想要回耶路撒冷然后在这时候他就在当中呢他就在这个就写了这一封信给罗马。那么在当中有信里面有几个点可以让我们回想他当时的这个写这封信的时间。第一个16章第一节我们先看这个背景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姐妹菲比，她是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请你们为主接待她，合乎圣徒的体统。这一遍讲的就是什么这个就是讲到这个讲的就是他要把这封信带到罗马去，所以他是托这个菲比教会的女执事呢，把这封写给罗马教会的信带过去。所以首先呢这是一个保罗他自己要去耶路撒冷，然后呢他在这个回耶路撒冷之先的时候，最后在这个哥林多这个地方然后你看23节16章23节那接待我也接待前教会的该犹问你们安，城内管银库的以拉都和兄弟瓜土问你们安。所以从这几节我们知道保罗这个时候是住在这一个他这时候是在该犹的家中该犹。那该犹呢该犹的家中，那该犹是谁呢哥林多前书1章14节他该犹是哥林多教会里面的一个弟兄，保罗为他施洗的。所以我们把这些相关的经文放在一起看的时候，就可以确认就是保罗他在这个回耶路撒冷之先在要回耶路撒冷，在离开哥林多的时候呢，在那边由他来这个写这封信给罗马的教会然后在当时呢16章22节说，我这代笔写信的得丢，在主里问你们安。那保罗不是自己写是这个他一边讲然后呢得丢呢一边写。所以得丢这个人就是一个类似，就是他就是当时的有一个方式，就是你讲的，然后他就把你讲的写下来所以他有这个处境好，所以我们先确认了这个是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的附近发生的事。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章呢发生的事那么他当时在哥林多的时候要开始回去之前呢写这封信所以时间点我们确定了。再来写作的目的是什么，写作的目的我们要来看写作的目的。好，写作的目的如果是从这个罗马书这里来看他写作的目的呢那我们就可以从罗马书的几节经文来看他写作的目的。好，那么呢第一个他写作的目的是1章11节 我们先来从这里看他写作的目的哈。啊，一章十一节，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啊，十五节，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好，所以从这第一章，我们就先看见第一个，我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啊分给你们。好，啊，这个这里呢，啊，我们知道恩赐是圣灵来的，那么圣灵来的恩赐怎么分？好，所以这里翻成恩赐呢，啊，翻的比较不恰当，因为会让我们有这个误解。好，恩赐这个字呢，啊，有两个，啊，主要有两个我们要去思考的。第一个是单数的时候的恩赐，第二个是复数的恩赐。当他说单数的时候，就是讲到啊那一个特别的恩赐。那一个特别的恩赐，就是上帝给我们一个特别的礼物。那特别的礼物一定是讲基督，讲基督，知道吧？好，所以呢，在哥林多后书讲，保罗说，因为主有那说不尽的恩赐，好，那其实是讲那个说不尽的礼物，好的那一个礼物，因为他还是单数，就讲耶稣。所以属灵的恩赐呢？啊，主要的这里提的意思，哦，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跟你们分享福音的丰盛，福音的丰盛，哦，所以这是第一个。保罗说：“我想去你们那里，哦，跟你们分享福音的丰盛。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保罗说：“我想去你们那里，哦，因为我也想把福音传给你们，哦，在罗马的人。”这是从这里可以看出来的。再来，如果我们继续往后看，就来看一下保罗为什么啊一定非得要去罗马不可。好，那我们就来看第十五章，哦，罗马书的第十五章，哦，我们先看一下他写作的一个目的，哦，写作的目的。我们继续从这十五章里面来看他写作的目的，哦，好，那么十五章里面他写作的目的里面我们看见什么呢？啊，第十九节他就先讲他在各地啊传福音，哦，那么他十九节他总结就是说，我从耶路撒冷一直转到以利里谷，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哦，好，他已经在啊罗马的东边这边各处都传了福音了。以利里谷就是今天的南斯拉夫那边都传了。二十节，我立的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在别人的根基上。好，二十二节，我多出的男子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但这里没有可传的地方，而且这好些年我想到西班牙去，啊，可以路过你们那里。二十四节，可以跟你们彼此交往，然后心里满足，蒙你们送行。好，这就是他要去罗马的啊，再来一个原因呢。好，因为保罗立的志向不在福音被传过的地方传，那代表什么？代表他要做一个先锋，一个开拓者，他要做一个福音的开拓，对不对？好，那啊，这些地方对罗马帝国啊，都有人传。记得保罗传的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听见了，而是这些主要的城市，知道吧？他认为主要的城市有人传，就会从大城市传到小城市，小城市传到村庄，哦，所以他就是去那个主要的城市，主要的地区，哦，所以呢，到了罗马都有人去了，但他知道西班牙是当时啊罗马帝国最西边，对不对？最远的地方，啊，那里没有，所以呢，他总是想到西班牙。那从东边要到西边的西班牙，一定要经过中间的罗马。所以保罗就讲了， 他希望路过罗马的时候，那么呢，我们可以彼此交通，在主里面有分享，然后蒙你们送行，这是要紧的话。就是说，一个使徒做一个开拓者呢，并不是说啊，我自己想要去我就去的，不是，他需要教会的支持，知道吧？需要教会的支持。那么他先前啊，在罗马帝国的东边传福音的时候，是安提阿教会支持他，对不对？差派他。所以，但是他要往帝国的西边传的时候，那就谁要支持他？哦，就不是安提阿，因为安提阿离得很远，对不对？而且罗马在当时显然是一个看起来啊，从他问安的话来看的话，信徒不少，信徒不少，所以他也希望罗马成为他的一个啊，一个好像支持的基地，像安提阿教会一样。所以保罗在这边很要紧的，就是要让罗马的教会成为像安提阿教会支持他一样的宣教的教会，可以支持他到西班牙去，西班牙去。所以十五章他讲的，他说我要路过你们那里，28节，他去耶路撒冷回来之后，家父明白，那么他说我就要往西班牙去，我晓得去的时候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那这基督的丰盛的恩典从哪里来？一个是在保罗身上上帝给的，一个是罗马教会的支持，罗马教会的支持。所以这个罗马的教会支持保罗的福音的使命，保罗就把这一切从基督而来的丰盛的恩典要带到西班牙去，带到西班牙去。所以这是他写作的一个非常要紧的目的。那么那保罗在这封信里面，如果我们用刚才的话啊来讲的话，保罗希望啊去西班牙，保罗希望去之前先到罗马，然后先跟弟兄姐妹彼此交往，然后做这些属灵上的分享，对不对？然后弟兄姐妹支持他，然后他再带着啊弟兄姐妹啊的恩典在基督里到西班牙去，好，继续宣教。如果是这样的话，他这一封信的内容就是什么？就好像一个宣教士来谈自己从主领受的，对不对？好，但这封信不是这样，这封信还有要紧的，他要谈福音，但不是只谈啊他领受的怎么样使这个福音传出去而已，知道吧？他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十七节，16章17节，最重要的是呢，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语诱惑那老实人的心。所以呢，保罗还有一个最严肃的问题要讲，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在谈这个福音，在谈福音传扬教会建造里面，在这个当下处境里面，在教会内部最严厉的挑战，最严苛的挑战。这个严苛的挑战就是什么？假先知，假先知。所以呢，这个罗马书是一个非常要紧的，对我们读了以后就会知道，它是一个对福音非常完整的论述。为什么要对福音做这么完整的论述？好，那我们就可以从这16章的这里就看见了，好，看见了，也可以从保罗为什么回耶路撒冷的这件事情上头，我们来思想。好，那我们就回溯一下，保罗在整个 罗马帝国的东边，从安提阿开始传福音的时候，第一次宣教的旅程，他一定是先到犹太人的地方，对不对？然后犹太人如果不信，他就到外邦人。那你可以看到宣教的旅程，保罗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都不长，都不长，因为那时候教会被攻击的点不多，所以你把福音传给这些人，他们面对的难处并不是非常大，所以他在一个地方不需要待很久，就可以帮助弟兄姐妹。但是呢，第二次再去宣教的时候，所面对的处境就不一样了，因为犹太人已经有经验了，对不对？反对他的犹太人开始有经验了，所以保罗在第二次宣教的时候，他就要开始面对犹太人对福音的攻击，对福音的攻击。所以保罗当时就要开始面对犹太人对福音的攻击是什么？就是几个要紧的核心问题，外邦人要不要受割礼，外邦人要不要守律法，对不对？因为这是 很特别的嘛。我们现在不会有这个困扰，因为已经在教会里面经历2000年了。如果我们回到初代教会，原来认识神的以色列人是受割礼的，是守律法的，对不对？现在基督徒说我们信耶稣了，那律法跟割礼这些怎么办？所以耶路撒冷就开了一个大会，对不对？外邦人不用受割礼，那律法在当中呢，只要守几个不会让以色列人很讨厌的作为就好，对不对？好，那这样子看起来像教会的问题又解决了，但没有那么简单。保罗在这次的旅行布道的时候更严重的，保罗回耶路撒冷之前的旅行布道里面，如果我们仔细看的时候，他会在重要的城市留非常久，比如说他在哥林多教会留了18个月，在以弗所留了3年。为什么？因为教会这时候在保罗建立的这些教会里面，从最开始很简单的跟犹太人的一些信仰信念上的差异，对不对？再来就开始有什么，最现在开始面对一个处境，这个处境就是每一个进到教会的人都带着他原来的思想进来。我们也是，我们华人信耶稣，我们带华人的信仰 信念进到圣经来，我们也是，所以我们华人教会很不容易超越或不容易避开的一个信念是什么，你就可以去想。外国的宣教士他们会给我一些提醒，比如说送礼的文化，我们从小就被教导是礼尚往来，对不对？然后报恩的思想，对不对？点滴怎么之恩涌泉以报，对不对？这些观念在福音上是不能用的，知道吗？所以我们会受这个影响，就觉得我们现在是在报恩，其实不是。我们有什么可以报恩的？不是，福音是耶稣已经把他生命给我们，我们因着信就把这个生命活出来，因着这个信就不断领受恩典，我们没有报任何恩典，懂我的意思吗？你们可以体会福音是这样吗？福音是我们有做任何恩典给神吗？如果你有这个思想，你的老我还在，知道吧？因为你就会跟主讲说，主啊，你看我做得不错，对不对？嘴巴不讲，心里面会这样想，对不对？知道吧？有人这样想过，他跟耶稣讲，主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对不对？谁讲的？彼得讲的，对不对？人有一点点这种 报恩的信念，你已经有一个老我出来了，懂吗？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耶稣就跟他说，你要撇弃所有的跟从我，你连这个信念都不能有，你只有一个单单说我们是什么，本乎恩因着信。你既然是你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不是报恩，这样知道吧？这是西方的宣教士看我们华人以后给我们的提醒，因为我们对福音，我们会带着原来的思想进来，那我们觉得很合理，我们觉得很合理，知道吧？那如果你带着报恩的思想进来会怎样？如果你遭遇到很多难处，这些难处又都不解决，你会怎样？如果我就这样比喻，如果你遭遇到一个难处，其他弟兄姐妹也会遭遇到这个难处，他们祷告都解决了，你的祷告一直没解决，到最后你会怎样？啊，你还信吗？对不对？好，所以这些得到解决的就会感谢赞美神，你还感谢赞美神吗？嗯，很难哦，对不对？所以我在希伯来书跟你们讲，基督徒有德、未德跟同德，记不记得？有人在今生德，有人在今生未德，有没有？我说这都不重要，有没有？这都是一个上帝可以做的，但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什么？同德，记不记得？我们在希伯来书讲过，同德，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是要我们同德，那个才是真正真正的信仰的核心，同德。
同德是要回到天家才。
对，是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一座城，对不对？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一座城，乃是在天上的，那才是我们真正要得的地方，懂吧？好，今生的你无论得多少，最后就是没有，对不对？好，但是这个是上帝的作为，有些时候让我们得，有些时候让我们没有得，但都是让我们信心经过一个试炼，知道吗？所以我刚才要讲的就是什么，不同文化的民族，他们进到基督的信仰以后，其实他们里面因为传统以来的缘故，都有他们的信念。以保罗所处的当时的时代，希腊的文化已经深入在这些我们所谓的知识分子当中，所以无论是诺斯底的文化，或者是过去的这些原来的他们的这些所有的这些思维啊，无论是信仰上的这个宗教上的思维，哲学上的思维，已经在他们什么，在他们里面，这样知道吧？好，这样可以理解吧？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圣经的书信后面就会看到保罗的书信呢？到了回耶路撒冷之后，监狱书信所写的都主要是针对教会受这个世界思潮的影响所发出来的话，知道吗？我就用哥罗西书做例子。所以保罗在写哥罗西书就提到几个要紧的事，我用这个做例子。哥罗西书也是监狱书信的，我用这个做例子，大家可以看第二章第八节。哥罗西书，我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八节做例子，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因为神本性的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好，注意哦，我们基督徒所得的一切丰盛一定要在哪里拿？但是在世界有什么？世界的理学，世界的所讲的一些 玄学，虚空的妄言就是玄学，很玄的。然后这个是从人间的遗传跟世界的学问来，小学就是人的一些学问，知道吗？好，所以很清楚。教会在保罗在继续的建造教会，那么呢就看见教会面对一个非常大的冲击，这个冲击就是世界上人原来有的遗传跟原来有的认知，原来所有的一些已经放在人里面的思维被带进到教会里面来，知道吧？所以我刚才举一个例子，所以对很多人是一个冲击。那个宣教士跟我说，你们送礼的文化跟福音抵触，一开始我吓一跳，但是如果纯粹从福音讲，真的是抵触，因为福音就本乎恩应着信，没有什么报恩的事，对不对？但我们会把那个当成一个理所当然的事，但我不说我们可以胡作非为，知道吧？不是，是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有没有？仆人不是做了很多吗？然后他跟主人说什么？我们所做的本是我们当做的，有没有认为自己对主人做了很多恩典？没有，因为你有这个想法，我说了，你的老我就怎样跳出来了，知道吗？老我跳出来的意思就是他背后就有什么，就有骄傲，这样知道吗？这给大家做思考。我们人有很多种，我们华人有几个，这是一种，还有世人普遍有的一个思维是什么？如果我想要得着，我一定要努力，这很合理，对不对？那么圣经有一个观念不断的告诉我们，我们要不要长进？要。要不要追求？要。要不要竭力？要，对不对？但是这些跟人认为的因为我做这些所以我可以有很多的得着是不一样的，知道吗？因为我们做这些所以我们去体会那个恩典。好，我再讲一次，我们努力追求长进是因为我可以享受恩典，但世人的想法是什么？
一生耕耘一生收获。
对，我们认为这些耕耘会换来什么收获，这样懂吧？知不知道这个差别？好，一个是你没有做这些你就没有收获，对不对？一个是所以你是为了收获而怎样
做，
所以你做了有收获，你觉得理所当然应该的，对不对？好，仔细想，如果你今天做了没有收获，你会怎样？
不高兴。
不高兴，懂我的意思吧？好，因为你做工期望得工价，不是恩典，这样理解吗？
那应该要怎么想？
所以我们是主，我知道你的恩典很多，但你希望我的心是什么？竭力追求。所以我竭力追求，我就知道你会给我一种你的恩典已经在那里了。好，所以我今天所得到的不是我能不能得到竭力追求的结果，而是在这个竭力追求本身就已经是一个恩典。好，所以就是一个恩典，知道吧？所以你最后从人看有得着跟没有得着重不重要？
不重要，
因为你已经在这个恩典中，知道吗？所以我做成了也成，我做不成了也成，这样了解吗？我用一个很粗浅的比喻讲，今天一个人说，我知道我现在是学生，我是信主的人，所以我知道我当学生我就好好利用我的时间用心的学习，对不对？了解吗？所以用心学习之后我考了一个好成绩，感谢神，懂吗？用心努力学习之后我拿到一个成绩很不好，我怎样？感谢神，知道吗？ 因为重点不在那个成绩，重点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去经历主，我去体会主的恩，我去相信他。这样能不能稍微体会一下？就是主已经把那个恩典摆在那里，好，那我们是透过圣经的吩咐，照着在当中的在当中的去做，去体会，去明白恩典已经在那里。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讲，你今天胜过世界的，你用什么做评比？在世界上的人，结果你今天在世界中得胜，是用你的好表现、好成绩、好成果，对不对？好成就，是不是？但记得，好成果、好成绩、好表现，还是属世界，你没有胜过世界，懂吗？所以耶稣讲一句话，人若赚得全世界，有没有？全世界都被你赚，那你应该你是胜过世界吗？有没有？没有，因为你还是属什么？你还是属世界。所以你既然属世界，你就没有生命，所以叫做失丧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还是没有胜过。所以我们从这里呢，我跟你们提的就是，在世界很多思维，我们回到罗马书来，很多思维是在我们心中，但我不说那些思维在世界的运作上都没有价值，没有，保罗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对不对？仍然是有，知道吧？仍然有它的一定的法则在运行，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努力做，我们种的是什么，我们收的是什么，是对的。但是我们在这些法则当中，不是我们唯一的法则，我们还有恩典的，知道吧？我们已经蒙恩了，已经有从主来的赏赐的恩典仍然在那里，而且是高过这些法则的。所以我们用心，我们努力，所以基督徒一定要用心努力，一定要追求，一定要长进，对不对？那因为我们在这里讲神本性的一切丰盛都在什么？基督里，我们更多的体会，更多的了解。所以保罗从这里，那么就开始呢讲的另外一个严肃的问题，就是什么？就是假先知，知道吧？就是当时很多人在教会里面传讲的一些信息跟内容，在保罗看来呢，就是什么？从罗马书来，就是背乎所学之道离间你们的，你们要相信，当心，这就是假先知，假先知。那约翰一书也提到假先知，对不对？我们才刚读过，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对不对？那彼得也讲犹大也讲，都是假先知。所以呢，面对这许许多多的混乱福音的人，混乱福音的人，那么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所以保罗写罗马书，圣灵感动他写罗马书非常要紧。为什么？如果你要分辨真假，最好是什么？认识真的，知道吧？你只有对真的越认识，你就越容易怎样？把假的认出来。好，所以罗马书的一个非常要紧的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借着告诉罗马的弟兄姐妹，让罗马的弟兄姐妹知道什么福音是什么。所以罗马书就变成神的福音非常完整的论述。所以你要讲福音就一定要讲罗马书，因为它是一个完整的论述，知道吧？它不是很简单说信耶稣得永生这样，它不是。比如说信耶稣得永生，那你就会要问人为什么要信，是不是？那为什么要永生啊？因为人会死啊，人为什么会死？所以如果你用很简单的逻辑去思想，你就知道，你就可以很容易去思想，第一个，人为什么需要福音？因为人是走向灭亡，人已经灭亡了，对不对？结局是灭亡啊。人为什么会灭亡？如果有人这样问你，你会说什么？我们是罪人， 那下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会是罪人？好，所以罗马书讲福音第一个就要讲罪，对不对？所以就从罪开始，所以就要开始讲罪。那罪好，有个问题，如果人人都需要福音，那逻辑上就是人人都怎样，人人都是罪人，对不对？那你就要论述了，为什么人人都是罪人？那罪到底是什么？所以你可以看到，从第一章中间开始哦，保罗就一直讲到第三章了。他主要论述就是，人就是罪人，从亚当以后都是罪人，好，对不对？啊，第二个，罪人怎么样得福音？好，那福音就是你就要信耶稣啊。那为什么信耶稣可以得永生？所以他就是我们所熟悉的第三章之后，进入到第四章就讲什么？你借着信，在上帝面前被赦罪，被赦罪的人叫做义人，知道吗？不是赦罪而已，而是把，如果赦罪而已的话，那你再犯罪怎么办？懂吗？所以开始讲就是为什么要称义，就你不但是一个罪被赦免的，还被称为是一个什么义人。好，那你被称为是一个义人，跟原来只有罪被赦免差别在哪里？赎回来，这是重点。对，那个叫做新的生命。所以你必须从逻辑上，我们先不看哦，我们先想逻辑哦。好，你先想想看，为什么要福音？因为所有的人都死，对不对？为什么会死？因为人都是什么？罪人。所以如果你同意人都是罪人，那人都会什么？死。所以人都是罪人，人都需要福音。福音就是什么？福音就是借着信耶稣，对不对？然后呢？然后罪得赦免，啊，如果罪得赦免而已不行，为什么？还会再犯罪，是不是？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个新的生命，这就是救赎。所以必须有一个来，不仅把我们的罪都赦免了，还要把我们的生命赎回来，而且赎的这个生命还要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圣经的话就叫做称义的生命，知道吧？好，因为义人才会因信得生，对不对？不会死嘛，对不对？好，所以接下来就要讲，那为什么信耶稣一个人就可以被称义？那你也要解释啊，所以罗马书第五章也要解释啊，对不对？好，再来，如果一个人得了称义的生命了，那你还活在世上，你会不会再犯罪？会。那你如果你称义的生命还是会犯罪，那你要怎么办？你不能老是一个旧的生命被赦免，变成义的生命再犯罪再赦免，那你不堕入一个什么行悔吗？如果你的生命还是行悔，跟原来的生命有没有两样？有没有？没有两样，所以显然不是，懂吗？了解吧？所以第六章开始要讲那一个新的生命，不是这种在犯罪赦免称义、犯罪赦免称义闹的生命，知道吗？所以六七八三章就要讲了，讲怎么让这个新的生命显现出来，知道吧？福音就是福音，不是只有谈罪的赦免了。如果谈罪的赦免，那我们只不是讲福音的开端而已，知道吗？所以保罗花了六七八三章在讲，你要我们要让这个新造的人怎么活出来，这样了解吧？好，然后讲完以后，问题没有解决。讲完以后，问题还没有解决哦。你怎么把义的生命活出来？ 我说的是六七八三章，对不对？就是你怎么样把基督的生命从你的生命当中活出来，你已经被称义，称义的生命怎么活出来？那这个叫做我们中文翻成成圣，但我不，我个人不喜欢成这个字，好，因为成有把它做成，好，但它成圣不是做成圣，好，是已经圣，所以你要怎么翻？就是你不要把那个已经圣的生命活出来，就是六七八三章要讲的，知道吧？为什么？因为成圣那个成这个字又让我们回到我们的旧思想，旧思想就是什么？我称义的是在开端，成圣是在顶端，所以我就开始爬阶梯，有没有？对不对？哦，懂吗？那我说过了，如果你爬两阶就死了，跟爬的五十年再死，那是不是晚一点死比较好？因为你会爬的比较什么？久，是这样吗？我说过不是，记不记得？因为亚比泰的两个儿子雅各跟约翰两个使徒，对不对？谁先死？雅各，雅各一出来传道就被杀了，第一个被杀是雅各，最后死的是谁？约翰多服侍主六十年以上，对不对？所以他比较 holy 一点，所以雅各比较不那么 holy， 是这样吗？不是哦，因为我们成这个字给我们一个观念，就是什么？往上爬，不是，我们基督徒成圣的生命就是把那个圣的生命，已经是圣的生命活出来，这个叫新造的人。所以六七八章在讲你要把那个新造的人活出来，所以我们一直在做这个属灵的征战，就是要把那已经给我的那一个新造的人从我身上怎样活出来，知道吧？所以我才跟你们交通过，一个人无论有多少属灵的知识，无论有多少真理的经历，老我仍然在那里，懂吗？老我仍然在那里，哦，不是因为你信主五十年所以老我就弱得不得了，知道吗？哦，我没有这样讲哦，你的老我还是一样活泼旺盛，知道吗？懂吗？你的老我总是在那里，不会因为你信主很久他就怎样萎靡不振，懂吗？不会的，他总是在那里。所以我们每天的日子就是你要天天死，这是哥罗西书讲的，天天把老我怎样钉死，天天哦。所以这就是有一些观念，我在罗马书会跟你们讲啊，我们很自然而然会带入一些我们原来的观念，所以有些人会觉得啊，我现在去见主怎么办？哦，保罗说你现在见主好得无比啊，怎么办？那我都没有为主做什么，你能为主做什么？这就是报恩的思想，知道吗？你应该是现在是，我现在主让我活一天，我就为他而活，活两天就为他而活两天，知道吧？就在你的，记得在你的身份上、职份上、位份上，忠心负责，就忠心负责。
跟他请教一下，他传福音算是为主传福音吗？
传福音，上帝也是给你一个恩典，好，给你一个恩典。所以我们有一个传福音的心，就希望，就是我为什么传福音？因为我体会天父的心，体会天父的心。所以我就很自然的就去怎样传福音。好，所以很快的我就已经跟你们讲福音的内容了，我还是用很逻辑的想哦。好，那么来，为什么要到第九章？因为如果我们已经胜，对不对？而且只要把重点是在把那个圣的生命活出来，对不对？好，那我们已经是神的孩子了，那么下面有一个严肃的问题，以色列人他们是不是上帝的选民？ 是不是跟神立过约的？那他们为什么不信耶稣？所以人，我刚才讲了很多，现在面对一个处境的问题，一个很重要的思想的逻辑，为什么假先知，为什么人会被骗？因为跟上帝的主权有关，知道吧？所以九十十一三章再讲一件事，好，到底福音的恩典、上帝的拣选、上帝的应许是什么？它一个很重要的哦，是因为我信了，所以我才有，对不对？那圣经又告诉我们，你之所以信，是上帝让你信，对不对？那如果你说哦，因为上帝拣选我，所以我会信，那么下面一个问题的，如果上帝都不拣选那个人，那他不信，责任在谁？在神啊，对不对？好，这个问题。第二个，如果上帝拣选以色列的，以色列会失落，那上帝你选的还是会掉啊。好，所以圣经一又告诉你，神所选的一个也不失落，但明明看到很多怎样，懂吗？所以九十十一三章在谈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你认识福音必须有一个很要紧的，你要去认识上帝的主权是什么，懂吧？所以我们一定会谈九十十一三章，因为讲上帝的主权一定跟上帝的信实有关，上帝是可信的，什么叫可信的？信实是什么？所以这三章一定要讲，你要知道上帝为什么是可信，上帝的信实是什么？上帝的信实是什么？知道吧？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上帝的信实是什么，要不然你知道假先知不认为他是假先知，知道吗？有些假先知可能自己知道自己是假先知，为什么？因为他就是保罗这里讲的只服侍自己的肚腹，对不对？但是还有一些先知他觉得说，我是为主牺牲付出摆上哦，有没有？有哦。记不记得耶稣讲，有些人奉我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有没有？耶稣说我不认识哦。那这一群人当中会不会有一些人为主付出摆上？显然会有，对不对？因为在过去的时代，传道需不需要付出？赶鬼、行异能，这些都是做工啊，对不对？那为什么？为什么主说我不认识你们？那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哪里？知道吧？所以问题出在一个要紧的，因为主在讲这句话先讲，那么好的树就结什么？好果子，结好果子，知道吗？所以呢，一个在谈这一个保罗在讲福音的时候呢，福音一定会带出来什么？生命的生活的见证，知道吧？如果你有主的生命，一定带出生命的什么见证？所以十二章开始讲基督徒生命的见证，讲到十六章，所以传福音一定是这样子才是一个完整的。我们是罪人，我们怎么样因信称义，我们怎样活出称义的生命，就是成圣，对不对？我们怎样保守自己在神的信实中，九到十一章，知道吧？还有我们怎么样活出这个生命，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什么福音，要理解吗？可以吗？怎么样从我们知道自己是罪，从罪里面因信称义，怎么样称义之后活出义的生命，就是成圣。怎么样在成圣的路上，那么保守自己在神的信实里，知道吧？不是你的信实哦， 保守自己在神的信实中。你怎么保守自己？自己在神的信实中。不是说上帝我信你哦，是上帝认为你信我。好，你的信就是神的信，知道吧？神把他的信放在里面，那个信。那最后，如果你有这个从福音而来的生命，十二章开始，你就有生命的什么见证，知道吧？所以这样子，这样子就是一个完，就是一个神的什么福音啊。所以保罗一开始写罗马书呢，他就是把过去整个传福音、建立教会，一直到他准备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啊，借着神的感动，把福音写下来，告诉罗马的弟兄姐妹。那我们感谢神，因为这一卷罗马书呢，就摆在书信的第一封，对不对？就是让我们要读书信之先呢，哦，我们就先看这一封。这一封福音是什么？好，先看完，知道吧？先看完福音是什么。所以我们回到这里讲，来看罗马书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它啊是一个特别的信，哈，啊，特别写给一个罗马教会的信，但是它不是给个人的信，知道吗？而且它跟保罗的其他书信也不太一样。保罗的哥林多书、前后书，或者铁萨罗尼加，或者是啊这个其他的这些以弗所啊、哥罗西，都是给他建立的教会。好，那罗马书是一封给不是他建立的教会，知道吗？好，所以第一个这一封信很特别，他不是保罗，不是给他自己建立的教会。好，第二个也不是个人的书信，对不对？不是写给提多、提摩太、腓利门，也不是个别的书信，是给一个普世教会的书信，知道吗？所以啊，它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书信。哦，上帝在那个处境底下，那么借由保罗啊，在这个传福音、建造教会的过程当中，给他的一个感动，哦，然后就把这个教会，其实就普世教会所会面对的世界的处境，好，那么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就是认识福音，认识福音。好，我们怎样认识福音？那么为什么认识福音对我们这么要紧呢？好，我们先看一章十六节，我们现在还是在简介，知道吧？好，所以你要传福音，你讲福音不能讲的好像我们没有道理哦，其实它是很完整的道理，知道吧？好，哦，了解吗？很完整的道理。哦，所以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什么相信的。十七节，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所以这两节就是告诉我们，保罗论述福音的时候最重要的，哦，最重要就是福音一定是彰显一样东西，叫做神的大能，还有一样神的义。所以福音呢，它有两个要紧的彰显，一个是神的大能，一个是神的什么义。神的大能跟神的义啊，所以义人必因信得生。好，哦，一个是义，一个是生，生就大能，知道吧？所以福音要彰显两个部分，神的大能，一个是神的义，这样了解吗？神的大能是上帝怎么样救赎你，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个是义怎么样让你活在这个义当中，知道吗？或活出义的生命，知道吗？哦，所以在叫义人必因信怎样得生。好，所以呢啊，这当中最要紧的福音是上帝的大能，然后福音显明神的义，知道吗？ 所以我说了一个是大能的运作，一个是义的显明，知道吗？好，那么我们就来看神的义，就是我们就来看，所以福音是什么？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读福音的话，你就可以知道啊，从第一章开始以后，我们就会讲很多福音是什么，知道吗？它有很多的面向，很多的面向，很多的面向。好，那我们就今天呢，我们还是在这个简单的引言当中，知道吧？好，那我们就先来看看一下啊。我们先看第一个，为什么叫神的福音？第一节特派传神的福音，对不对？好，第一个，第二节，圣经所应许的，所以福音是上帝借着众先知所应许的，对不对？那么呢，再来，福音是什么？福音需要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个可以在当中能够把我们从那一个罪的死的处境中拯救出来，对不对？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必须要有的是什么？我主耶稣基督，应许的核心是耶稣，是基督，是主。所以这是一个神应许的核心。再来，他是把上帝的大能能够作用在一切什么信的人身上。所以福音是神的应许，福音从一个角度上看是神的大能，但必须记得在信的人身上才算数。再来，福音是上帝的义，上帝的义，知道吗？好，我们等一下讲上帝的义。福音呢，到了第二章就告诉我们，福音就是上帝的真理，因为第二章告诉我们什么，照着神审判人的日子，二章十六节，神借着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怎样所言。所以他神的真理在审判的日子那么就显现出来，再来，第三章二十一节，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那么第二十四节，因神的恩典，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所以福音是上帝的恩典，因为它是白白的称义。所以福音呢，我先讲第一个神的应许，第二个神的大能，第三个神的义，第四个神的真理，第五个神的恩典，第六个到了第五章，他讲福音就是神的爱，知道吗？因为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怎样为我们死。所以福音另外一个面向就是上帝的慈爱。再来，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讲上帝的圣洁，就是我们能够得到一个圣的生命，这是六七八三章讲的，最后福音是什么？第八个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一个人可以跟神分享荣耀的，所以福音呢，他就讲这些福音是神的荣耀，那么要我们与他一起得德。所以第八章说我们是被他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夏娃他儿子的模样，对不对？八章二十八到三十节，最后我们跟他得荣耀。第九个福音呢，在九十十一把上帝的智慧显明出来。第十个还有一样，福音呢让我们可以见证基督的生命，我们可以见证基督的生命，知道吗？你如果没有福音，你没有办法见证基督的生命。好，所以你可以看罗马书丰富的不得了，知道吗？好，那么神的义是什么？ 我们也讲一下，神的义跟人的义不一样，所以我们先归纳一下。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第一个显明就是什么？上帝为什么要定人是有罪的？或者上帝的本，上帝是什么？所以他不容许罪。所以第一个，神的义是神的圣，或神的圣洁。就有人会问你，就好像约伯讲过一句话：“上帝啊，我做好做不好，有对你有什么影响呢？”懂我的意思吗？你把我造出来在世上，我做好，你也没增加什么啊；我做不好，你也没增加什么嘛，是这样吗？啊，上帝为什么在乎？因为我们是跟他有关系，知道吧？因为我们为什么在意我们的孩子好不好，对不对？因为我们一定有一个什么标准，懂吗？所以神为什么在意我们是罪人？因为神是什么？圣洁的。上帝为什么一定要耶稣来死才可以？因为罪一定要付什么赎价代价，所以上帝一定是公义的。所以第一个，神的义让我们认识神的圣洁，神的义也一定是神的公义。因为罗马书会讲，神万不以有罪的为什么无罪。第三个，上帝如果只有圣洁跟公义不行，上帝一定是什么？一定是慈爱的，对不对？那上帝又要慈爱又要公义，那怎么办？所以他就只好自己来为我们死，知道吗？第四个，我说了上帝神的义，还有一个神的义，还有一个义，如果只是一个标准，做不好就处罚的话，那不行，知道吗？义是上帝的一种满足，知道吧？生命中的一种满足。所以耶稣讲一句话，我来成就他，知道吗？所以来成就他就是什么？他在当中呢，是把上帝的一个丰富要彰显出来。神的义有一个特别哦，你要去彰显上帝里面的丰富，本性上的丰富，知道吗？你要去彰显那个本性上的丰富。所以有些人常常说，上帝为什么那么在乎我？因为他所期待的是他把他本性的丰富给我们，我们应当把他本性的丰富怎样活出来。这是创世纪第一章写的，他按着他的形象跟样式造了我们，对不对？那罗马书就会写，世人都犯了罪，亏缺，有没有讲亏缺？好，你有那个丰富，结果你怎样没做到，就亏缺的，亏缺。所以神的义也代表神的那一个丰富，知道吗？神生命里面的那一个丰富，还有神的义，也讲神的信实。所以我们到九十十一三章要讲的神的信实，神的义，从信实里面我们在讲上帝的那一个主权，主权。神的义也讲神的那一个荣耀。所以神的义，义这个字呢，英文用什么？就是神的，其实神的义比较好的翻译，我会把它换成神的事，是不是的事。神的义就是神的所事，神是什么，那个就是神的义，知道吗？所以神是圣洁，神是公义，神是慈爱，神是大能，对不对？神是至高，神是至尊荣，这样知道吧？神的义就是神的所事，神认为是的就是神的义，知道吗？人的义就是人认为是，知道吗？人认为是。好，好，那么在罗马书有一些 他因为他要把这个福音做一个很完整的论述、哦、那保罗在这里的论述又跟犹太人的论述不一样，知道吗？犹太人的论述呢他是一个重要的事情讲三遍，知道吗？就我在讲约翰一书有跟你们分享，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我们若说他也要讲三次，知道吗？然后第一章讲的，第二章讲的第三章又会再讲第五章又会再讲，知道吗？这就犹太人的做法，知道吧？就他的论述里面就是重要的要讲三次，然后会慢慢的好越绕越绕一个核心走，一直绕一个 核心论述、哦、所以你读约翰一二三书你会觉得说彼此相爱讲了好多次的，有没有？从第一开始我跟你们讲彼此相爱，讲到第四章还是彼此相爱，然后第五章还是什么所以你会觉得听很多遍，知道吧？因为他们的论述是这样。但是呢希腊人不是，希腊人他因为他可能过去就开始有一个哲理的推理，知道吧？逻辑，所以他就是一个逻辑推理，所以罗马书就是一个推理，知道吧？所以我刚才跟你们讲的就是这样，他一定从一个开始，人罪到底是什么，人的现况就是人的罪了，那罪到底怎么来，就从这里开始，对不对？那罪人结局是死，死了怎么办？所以需要救恩，需要救恩怎么办？就一个一个怎样往下推，知道吗？了解吧？所以它是一个要怎么说呢，就是你要知道完整的福音，那你就是把罗马书写起来，知道吧？然后我们传福音呢就是从这当中我们写一些传福音我们也从这当中慢慢的去思维好，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来读罗马书，我会希望你们读的时候先因为它是一个完整的架构，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就先把完整的架构先给讲一下，第一个一到十七节就是引言，知道吗？引言就是讲福音的引言，那十八节开始呢到三章二十节，就是讲定罪或者是世人是罪人，那转折点就是二十一节，但如今一章十八节是原来，原来就是我们人的本相，知道吧？原来就是一章什么节，原来就是我们原来生命的处境，知道吗？好，原来生命的处境。三章二十一节，但如今就是因为福音来的以后的处境，知道吗？好，所以一章十八到三章二十节就是讲原来人的处境是活在罪中，知道吗？所以我们一般把它称作定罪，定罪，人活在罪中。那三章二十一节开始呢，但如今我们就讲的因着耶稣基督怎样，因信而怎样称义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开始讲称义，称义。那么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五章结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因信而怎样称义，六七八三章就在讲称义的生命，称义的生命，我们怎么样活出那个称义的生命。一般传统会把这一段叫做成圣跟得荣耀，知道吗？成圣跟得荣耀，那我比较喜欢用活出称义的生命，这个字来形容，那么九到十一呢，九到十一就是讲什么，九到十一就是讲神的信实跟上帝的神的信实， 就是你要保守自己在神的信实当中，知道吗？虽然你已经称义了，但你要记得你要保守自己在信的路上，了解吗？好、哦，对不对？好、哦，我们因罪而死，因信称义，那我们要因着信活出称义的生命，我们也因着信保守自己在神的信实里面。十二节开始讲活出，讲侍奉，讲侍奉，或者是讲活出称义的生命，就是生活或者基督徒的生活。那比较好的词可以讲基督徒的生活就是活祭的人生。我们讲过活祭的人生，记不记得希伯来书讲的？希伯来书讲，我说人信仰是祭司、祭物跟祭坛，记不记得？所以他就是一个活祭的人生，怎么把这一个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是十二章到十六章，那一直到其实一直写到十五章十三节，十二章一节到十五章十三节，讲信徒生活就是一个活祭的人生。最后是结语的部分，结语的部分，十五章十四节到十六章结束就结语。好，所以它是一个很完整的啊，完整的福音的论述。好，所以我们从这里呢，我们就来开始来看罗马书。我们继续来看第一章。好，我们今天先读一到十七节。好，我们开始读
罗马书第一章。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道为使徒，特派传上帝的福音，这福音是上帝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
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与你们。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得传遍了天下。我在他儿子的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
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
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
好，那我们先来看第一段啊，引言问安啊，从问安啊，问安的话开始哈、哦。所以他第七节讲，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那么首先呢，保罗先自我介绍，好、哦，自我介绍啊，人对保罗有一些认识哈。哦，那这些认识都是啊，比如说他是啊希伯来人啊，他是以前是法利赛人等等，这是一种认识，对不对？好、哦，但最重要的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是什么？是你现在的身份是什么？好、哦，你现在的身份是什么？才是我们最要紧的。好、哦，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谈看自己的时候，首先 是我们现在的身份是什么，知道吗？所以保罗现在讲我现在的身份是什么，我领受的职分，我在神面前的位分是什么，我现在最重要我是谁，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这是第一个，他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所以这一节就先提醒我们，一个基督徒在世上就先知道自己现在的身份是什么，没有再问你是在哪个公司上班，知道吗？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知道吗？最重要是你在神面前领受的是什么，所以第一个他讲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仆人这个字就是一个很有意思，他的所有的价值，他所有的这尊荣都是在主人身上，知道吗？你之所以有价，你的价值有多少看你的主人是谁，你有多少尊荣看你的主人是谁，知道吗？所以这个仆人这个仆人跟我们现在的仆人不一样，知道吗？为什么？因为这个仆人的意思就是你全然是属他的，像希腊文当中的奴隶一样，奴隶一样，知道吗？是全然属他的。所以当耶稣说这是我的仆人，他不是说这是我的奴隶，知道吗？他是讲说你的主权都怎样是我的，不是单单讲你的主权是我的，而且又讲一个要紧的事，你跟主人是一体的，你跟主人是合一的，有没有？而且呢，你这个主人的尊荣也都跟这个仆人连结在一起。所以你想想看，约伯记上帝讲个跟撒旦讲，你看见我的仆人耶伯没有，有没有？那如果上帝说你看我的仆人耶伯没有那如果这个仆人没什么价值，那无论撒旦怎么挑战，上帝在不在乎？不用在乎，懂吗？了解吗？但是这个仆人这个字不是哦，这个仆人的意思就是说你就等于是上帝分出去的部分，知道吧？所以你怎么样都影响到什么？上帝，了解吗？所以为什么约伯记是撒旦在挑战上帝，知道吗？所以上帝说你看到我的仆人了，对不对？所以当每一次上帝讲，比如摩西，人家说这是神的仆人，那不得了，知道吗？他不是一个，你要看他的主人是谁，这样懂吧？所以保罗第一个讲，从一个意识上讲，我是我的生命是完全没有了，我的生命完全没有，我的生命完全在我主人的身上我的生命完全不属我自己，都是我主人的但你要知道我的主人是谁，我的主人是耶稣，是基督。所以这个自称呢，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认定的，知道吗？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什么仆人因为我们都是奉差遣知道吧所以第一个这些是第一个观念它是跟主人成为一的。好，那么第二个奉召，奉神的差遣，接受了主人的使命，他要去成就主人给他的使命。所以奉召就是讲他是带着使命的，你是主人差遣你，那么你带着使命走的。好，奉召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呢，使命加上第二层意思就是什么？权柄。奉召有两个，一个你是有使命的，第二个你是有权柄的。所以耶稣在大使命讲，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你们去， 我们是带一个权柄走的，知道吧？哦，所以你捆绑的天上捆绑，你释放的天上释放，知道吗？这是福音的权柄。所以第二个呢，讲奉召，你就要晓得了，你去的人不仅带着使命，你也带着权柄，权柄。哦，那么呢，特派第三个是讲特派传神的福音。哦，那么这个你不仅是仆人哦，哦，要知道这个身份因着主人而尊贵，知道吧？哦，你也奉召，你有使命，有权柄。第三个，你是特别被分别出来的，特别被分别出来，特派，哦，特派，传这个字旁边打黑点，看到没有？哦，你是为神的福音特别被分别出来，知道吧？哦，但是传这个字是我们翻译的人觉得啊，把你特别招出来做什么啊？就是去传福音啊。好，哦，啊，当然从目的上讲也没错，知道吗？但是从更完整性再讲，就是你就是福音，神的福音不可缺的那一个人，懂吗？好，哦，神的福音，你是属于不可缺的那一个人，知道吗？哦，是因着神的福音，所以把你特别找来，把使命特别给你，把权柄特别给你，知道吗？哦，特别给你。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第一节是保罗的自称，懂吗？哦，其实这个自称呢，从福音的角度上讲，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自称。哦，我是谁？啊，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都是奉召成为一个，我们不讲使徒，我们都是成为一个福音的见证人，对不对？我们都是怎样因着福音被分别出来的，哦，我们都是因着福音被特别分别出来。哦，分别出来的意思也是什么？也是就是我们啊，跟世界有别，我们有一个世界不能给我们的身份，不能给我们的目的，不能给我们的荣耀，知道吗？哦，世界不能给，对不对？这是世界不能给的。所以第一节从广义的角度讲，我们都是，哦，我们都是，哦，那么为什么一定要派？哦，因为保罗在罗马书会讲，罗马书会讲到的，他这里到罗马书他会讲到什么？他是讲到说啊，这个一个人为什么会信，哦，因为先听见，那没有传道怎么能听见，对不对？那没有奉差遣怎么能传道，哦，所以从哪里开始？差遣开始，差遣开始。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那一个被差遣开始，知道吗？好，所以这当中呢，保罗开始讲的，他是一个特别的身份，特别的荣耀啊，他是一个神的一个，用一个话讲就是一个特使一样，特使一样。哦，好，那么再来，你要传神的福音，对不对？好，那么他就先讲，他先讲自己的身份，第二个就先讲福音到底是什么。先讲福音呢，所以这个讲福音的时候呢，他就先讲一个重要紧的。第一个，这个福音呢，哦，这个福音不是一个新发明的东西，而是一个神自己启示给众先知的，而是在旧约上面，上帝已经在圣经上怎样所应许的那一位。好，所以呢，他先讲福音呢，却在一个人的身上，知道吗？福音在一个人身上，哦，那一个就是神所应许的那一位，神所应许的那一位。好，那么这个要讲神的应许的那一位，那我们刚过圣诞节，很清楚，对不对？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对不对？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其实我们已经知道神应许的那一位。所以呢，你要照神应许的那一位的话，神已经应许的那一位不单单是生，哦，生 从他的出生，从他的工作，从他所受死，从他复活，从他升天，都是旧约的预言，知道吗？都是旧约的预言。虽然我们有些时候告诉人，借着在圣诞节我们都是讲童女怀孕，对不对？但是他不是只有这件事，知道吗？他的工作旧约的也预言，对不对？他怎么样受难而死，旧约也预言，对不对？然后怎么样死而复活，旧约也预言。他怎么样升天，这些都已经旧约的预言。好，他讲的是什么？福音的一个核心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他说，论他神儿子我的主耶稣基督，这就是福音的核心。那么这核心呢，这里讲按肉体说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啊。生这个字呢，生这个字也不是那个人生孩子的生啊，这个生这个字呢就是成为啊。这个从大卫的后裔成为的，从肉体上你就是从大卫的后裔来的。为什么要用成为这个字，不是用生产那个字啊？那就是因为腓立比书二章七节有没有，他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什么虚举成为，有没有？就用成为，知道吗？就是他是神把自己成为人的样式，知道吗？就是这个字。所以你不能说啊，耶稣原来不存在，因为生了他他才怎样，他才出来，知道吗？不是哦，他本来就是神，只是借着玛利亚他成为人，知道吗？让他在圣灵怀孕生子，所以他就成为人的那个样子出来，成为，这样可以懂吗？所以从一个身体上来讲，肉身来讲，就是从血统上来看，他是大卫的后裔，那大卫的后裔也是圣经应许的。但是从圣灵来讲，善这个字也是原来没有这个善，知道吗？从圣的灵来说，圣的灵来说，其实从圣灵来说，他怎么证实他是神的儿子？只有一样，就他可以从死中怎样复活。他有一种能力，圣经最重要的讲的大能是死到活，就是生的能力，知道吗？生的能力大过一切，知道吗？你可以从死到活，所以他说用大能显明，就是让我们确认。他用死而复活，有这样一个生命的大能，让我们确认他是神的什么儿子。所以一开始呢，保罗就告诉我们，你要认识耶稣基督，从两个面向，一个从人性讲，一个从神性讲，知道吗？你可以从神性去讲，他是从圣灵来的；可以从人性去讲，他是从大卫的后裔来的。所以他可以，你看你要从哪一个面向讲都可以，知道吗？那这两个面向也非常要紧的，一个是从卑微看，知道吗？他成为人是最卑微的，对不对？从圣善的圣灵来讲是最荣耀的，所以从卑微看他也是最卑微的，从荣耀看他也是最荣耀的，知道吗？所以保罗在这边就是讲，他就是那一位神成为人的，神成为人，知道吗？但是却圣灵仍然在他身上的那一位，圣灵仍然在他身上的那一位，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所以再来，我们跟他的关系是什么？第五节。好，所以你看保罗先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对不对？再来，耶稣基督是谁？再来，我跟他的关系经历是什么？所以 啊，一到五节就是我们的以后自我介绍，传福音的自我介绍哈，我是谁，对不对？啊，耶稣是谁？啊，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对不对？啊，保罗就说，我们呢受了他的恩惠，受了领受他的职分，好，然后呢，在万国之中，好，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你看，这个就是保罗就开始讲的，啊，我们是谁？啊，我们是谁？我们首先，我们是受了他的恩惠，对不对？好，那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从耶稣受了恩惠，再来，我们从他受了职分。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跟主的关系，我们是先受恩惠，再领受职分，对不对？然后再来，我们怎么样去活出我们得恩惠也得职分。那保罗就说，我受了恩惠，我受了使徒的职分。好，这里我讲一下使徒呢，啊，使徒就是奉差遣的，奉差遣，他本意就是奉差遣，知道吗？啊，但是我们圣经讲使徒，特别讲，啊，讲两种，一种就是我们讲的狭义的使徒，知道吗？狭义的使徒就是说这种使徒是比较特别的，啊，特别的，啊，特别要去表明他身份的时候用的，啊，特别表明他身份的时候用的，知道吧？啊，这个时候用的。我们会讲一个狭义的使徒啊，这个狭义的使徒最主要的就是这一个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啊，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哈，第二章讲的哈，第19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好，第一种使徒跟先知呢，他是一个啊教会整个在生命建造的根基，知道吗？了解吗？哦，好，第4章第11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什么先知，对不对？好，所以我们第一个讲到使徒跟先知跟根基有关，这是什么？其实从圣经看就是什么，他们的话成为圣经的那一种，知道吧？哦，所以旧约是借着先知讲的传来，对不对？但不是每一个先知的话都留在什么圣经上。哦，所以我们讲狭义的意思是，这些先知这些使徒他们的话会成为什么，留在什么圣经上，这个叫做狭义的，这样懂吗？哦，那狭义的也有人把这个稍微扩张，比如像耶稣的12个门徒就是使徒，哦，但是这些都是算比较狭义的，知道吧？因为他们讲的话在当代的人等同于圣经的效力。哦，啊，广义是什么？广义就是只要被差遣的都是使徒，这样了解吗？但是为了不混合他，所以我们就不称自己是什么使徒，哦，我们只是传福音的，这样懂吗？哦，要不然因为我们讲的话没有等同于圣经的效力，哦，我们只是把圣经的话讲出来、哦，这样可以理解吗？哦，先知也是一样，哦，我们也是把神的话怎样讲出来，所以我们只是把神过去借着使徒先知的话传讲出来，我们现在是这种先知，也是这种使徒，就是把神的话传讲出来。好，所以我们今天先读罗马书，那记得整个架构我每一次大概会简单的复习一下，但今天的1章1到6节先提醒我们一个，我们是谁，耶稣是谁，那我们是受了恩惠跟职分，然后在万国之中做什么，叫人 能够因他的名信服真道。好，这个我下次会继续讲，不是叫他信，也要叫他怎样服、哦、他信而不服不行、哦哦、有些人说信了信了他没有服，知道吗、哦、因为我们讲福音一定会从一直讲到后面生命的什么见证，你不服就没有生命的见证，对不对？你一定信而服、哦、所以这一节翻得不错，一定要信服什么真道、哦、信服真道。好，我们停一下下，这样可以吗、哦、所以知道我们的尊贵了、哎、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因为我们知道借着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上所表明的，你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我们的尊贵在于我们是你的仆人，我们的生命的价值在于我们可以侍奉你，我们生命的领会与得着在于我们能够叫你自己的生命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本着你的恩，我们欢欣的跟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